Hello， 各位一言不合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言不合。我们这一期要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我们单立人 Downtown 是如何诞生的。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单立人今年呢有一个大项目，就是在王府井有了自己的喜剧空间单立人 Downtown。而且呢，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结束了开业季的一系列演出。这一期播客，我们就抓住了一些有空的闲散人士啊，来聊一聊我们单立人 Downtown 是如何从零到一建成的啊，这背后的一些故事。首先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来，你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摩天轮。
造一下子、啊。来，第二位。
大家好，我是单立人喜剧导演老何。本期节目当中承担合工的角色。
合工
他叫合工。
合工
就是装修队里面的
工程上都承担的那个工。
专业词汇，合工。
大家好，我是单立人的联合创始人 Icy。我在这一期里边什么角色？我在这期里边是
买单啊，买单，
买单，好，可以，对。
对
没有任何消费啊。
大家好，我是单立人 Downtown 的空间运营主管小白，也就是俗称的店长。
欢迎
店长好，
店长好，
店长好。
大家好，我是单立人喜剧的行政陈曦。
这整个这个装修
不是晨曦，我补充一下，晨曦太不会介绍自己了。晨曦是这次Downtown成立的那个大功臣，就是因为没有他的话，装修队什么设计师都是散在各处的。
哦，那我也应该说我是陈工。
陈工，
你是总统筹，
你不是王工吗？
其实你是整个是包工头这块的
工头，
嗯，
监
工
的工头。
对，然后我们首先要聊一下啊，就是主要是我们的老板要给我们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单立人 Downtown 这个空间啊？什么时候开始咱们有这个想法？
书豪，你先把你的这个名字给念对啊 ，Downtown 好吗、
啊、
？Downtown， 哎呀，
是太土了吗？
怎么读？我到现在也不太读。
对，
我读的也是土的，就是东北 Downtown。
嗯，
可以可以。
啊、这我这可以，
你是可以，你这是对的。
你这个怎么了？
我是节奏不对吗？Downtown。就美式发音，知道不？
也没有，我对不起啊，我先说一下，就是为啥啊？为啥有Downtown这个新空间？我们是这样，就是过去这么几年，单立人成立已经六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之前其实想过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地方。我记得特别特别早的时候，齐墨也一直在说，哎，说特别梦想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随时可以演出，然后可以一起聚一聚，然后可以一起实验性的玩一些新的东西的地方。
嗯，
其实从公司成立那天起都一直有在尝试去找这样的地方，但一直这不就没有合适的机会吗？
找了六年，
找了六年，哎，
年
寻寻觅觅啊，找了这么两千天，结果去年其实是因为现在有挺多的那个商业综合体，就是比如商场购物中心，其实他们会有一些空间想做那种文化娱乐类的业态、
哦、
嗯，然后所以最近就从前年开始就陆陆续续有挺多的项目来找我们。那银泰呢，去年是在很合适的一个时机上联系到我们、
嗯、
说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来去开店。
嗯
啊，然后我们也确实觉得演员们需要一个家了，然后单立人的所有同事们需要一个家了。
嗯、
就是之前一直流窜作案嘛，大观众们都一直在说，一会儿去什么万盛剧场，一会儿去南洋剧场，然后都不知道哪个地方到底是单立人的地盘。
真的有时候老有朋友问我、嗯、哎，你们是在哪儿演出？然后这个问题我都会愣一下，
对，
我说我们就是在各处的剧场演出。就没法回答一个固定的地方，
因为
咱没有自己地方。
然后现在别人问的时候，我说就在王府井，很好找，把定位一发给他，就这个地方认准了，你就买票就完了啊。
嗯嗯。
但是别人问我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说在王府井。
哎、
我就不说七七文创园，七七文创园确实是
也找不着，
不如王府井。王府井
洋气，
名气大。王府井、
嗯。
哎呀，来了点虚荣心、
嗯、
啊！确实，包括选这个，就是觉得这个地点不错，也有一点虚荣心作祟哈。
这地方太不错了啊！
哎、对、别人问我具体一点。具体的，我说你知道 Prada 吗？就那个门下边。
结果我们刚进去，Prada 就给关了。
关了是吧？哎呀，你说
我们刚开业，人家 Prada 就关了。
就上哪儿黄哪儿呗，还是老规矩呗，行规在这儿呢。 那咱们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谁取的？就那么难念呢？我一念就吐啊。
名字？那你之前的downtown你会念吗？不也是这问题吗？嗯，就是那个之前其实反正老观众应该都知道，我们在去年前年的时候是在南洋共享记里边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的。
嗯，
那个小空间其实也就能容纳个不到100人，
嗯，
经常会做一些即兴的课呀，然后即兴的体验呀，包括一些即兴的开放麦啊这样子，
嗯，
然后那个地方当时起名叫 downtown 是六兽起的名儿。
嗯
嗯，
目的其实是 call 那个就是很有名的那个漫才组合哦，人家就是人家这个组合的名字叫 downtown。 然后呢我们当时是觉得说这个空间主要还是为了即兴喜剧和新喜剧，所以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后来呢王府井这边谈定准备要开业的时候其实也起了很多的名字，但是最终呢其实就是说起来，因为南洋共享记的那个 downtown 我们到期以后就没再续了，就关了，是在去年的9月份。但这个名字大家一直都觉得还挺好的。那到了王府井呢，王府井可是标标准准的北京的 downtown 啊，北京的市中心。
嗯，
我刚才查了一下，downtown 是市中心的意思。
市中心的意思，对，这个词儿本身是市中心的意思。然后所以就说，哎，那是不是可以考虑就把这个新场地沿用以前的那个 downtown 的这个名字，然后同时赋予了它新的意思，就是它在市中心，它里边会有新喜剧的很多的东西，所以就最终就定了。
嗯，就是还是大家是花了很多心思的啊，在这个事情上。咱们这个场地弄出来之后呢，就有很多咱们的粉丝也挺开心的，他们啊，然后就有人就我看到一些回复就说，单立人啊这回出息了，有钱了啊，在王府井都有自己的空间了，孩子长大了是吧，哭死。咱们就是选址这个王府井真的就是因为有钱了吗？沉默了，沉默了，怎么回事？
这是前提吧，可能有别的很多原因，但是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后边的原因也不成立。
小魔很靠谱啊，小魔很清楚啊，对啊，就是先决条件肯定是不穷了，
对，
不是有钱了，而是不穷了，就是不穷到说那个租不起这样一个租不起一个自己的地方了，因为这种王府井这地段肯定租金也是贵的嘛。然后那个，但是当然就是从商场的角度来讲，人家因为想引进我们这个业态，也确实给了一些优惠，所以成本虽然挺高的，但是不会像那种就是大家以为的我们跟什么 Prada 是就是一样的，付了一样的租金什么的，不至于啊，不至于。而且我们这个场地
他不是也付不起了吗？走了吗？
啊，承租能力还没有我们强啊。
就是，
然后反正我们这，而且这空间不算特别大，就一共才将近300平，所以就是整体还可以吧。但是就是确实后续的什么设计啊、装修啊，包括什么空调啦、消防啦这些。花钱是花的挺多的哈，老何。
晨曦更清楚了。
不是，这个时候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还很穷。我们依然很穷，因为何老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要需要采购一些东西，然后何老师就会把那个采购的那个清单发给我，然后还特别叮嘱说这个今天晚上12点开始有折扣，咱得等等，咱得等等能便宜5块钱呢。
咱这也不算穷吧，我觉得是精打细算过日子，这好习惯，
对，过紧日子啊。
对，
但确实这个地点很好啊，就是比如说我每次来的时候都很方便。因为大家知道我最近在中戏上学嘛，
哎呀，
南锣鼓巷离我们王府井就2站地铁，特方便。
别人做课间操你就来了，
对，离着真的很近，就是我们中戏就是很近。
对对，你们中戏啊，
回我们中戏也很方便。真的，
嘚瑟死你！我跟你说，
你是自己考上的吗？你高考考了多少分？艺考是第几名？
下一个话题是，如果咱们哎，单立人，咱们新空间的整体设计理念是什么？
那泡人家火。
对，因为这里头我们的设计从硬装软装，我们几位都是参加了的，像 IC 何工啊、陈工都有自己的这个心血在里面啊，你们都说说好吧。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去年因为是8月初的时候，八月一号还是8月2号的时候，我第一次给咱们这个空间的设计师是那个魏工魏胜，然后给他下设计的需求的 brief 啊，当时的名字都还没定呢，当时还想过叫单立人 Comedy Hub， 什么的，反正是就是定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名字、
嗯、
反正当时我给到他的就是一个设计需求的关键词叫做汇聚。
嗯
嗯，这个其实也跟后来门口有那句话有关系。
嗯，
就是本来呢其实门头不一定是要去做那样一个东西的、
嗯、
然后包括说那个门头现在反正大家去过的话应该都有印象，就门头大家打卡拍照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是一个那种矮矮的一个舞台的，就是做成了一个舞台的样子、
嗯、
本来那个设计的是外头还有一层玻璃罩子。
嗯
就在那个外头是有层玻璃罩子，后来我就跟那个设计师商量说把这个罩子拿掉，就让大家每个人都能上到那个台上。
我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可能有外地的朋友没看到我们到
底什么样、
哦、对对对，其实我们是其实我也形容不太出来，
可以
给我们形容形容形容形容，让我们有个画面感。
它其实是一个小舞台，就看起来像一个小舞台一样、
嗯、
然后它上面就有一个高脚椅和一个立麦。
嗯，
对，就是当时我们是想让观众朋友们去感受一下站在舞台上是什么感觉。
嗯，演自己。
对，同时也可以就是拍照打卡一下。
上面那个话筒啊，跟我们演员手里的话筒都是一模一样的型号，
是吧？
一比一复刻
的、哦、是一样的。那是真话筒假话筒？
是真话筒，一模一样的。
那不怕让拿走吗？
目前为止还没被拿走过。
嗯，有背着的吗？没有，我们的观众不至于，不至于。
然后那个当时给到他的那个需求里边，汇聚这个词我当时是这么来去给他描述的。汇聚是指本没有关系的一些人不断的向一处靠近、
嗯、
本来散落在各处的热量能量聚成一个反应堆，一场烟花，而这个引子就是喜剧。
嗯，
所以在这里能接触喜剧为底层，以喜剧为底层的各种产品，有比较人文感的，也有比较人来疯的，有强表达的，也有一些无厘头的搞笑，有些是个人英雄，有些是团队成就，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汇聚在这个地方。
嗯，
这是我给他的那个需求的一个里边的核心的一句话。
嗯，
所以说那个整体的设计的过程中，我觉得反正我们的设计师应该也都比较把这些东西都融合在这里边的一些元素。然后风格上面倒是我们没有什么特定的一些给到设计师的要求，我只是告诉他我们在这儿要演什么，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发生，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些建议，比如说像用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用的比较多的墨绿色和那个黄色的这种颜色来去做空间的主色调。
那这个咱们这个场地从定下来到最终建成一共好像我感觉花了很长时间，就疫情期间的时候咱们还发过现场的那个施工图。
嗯嗯，
我们从开始正式的施工是在去年的11月8号。
那在这之前是不是也筹划了很久？
对，就是在进场施工之前可能要经历比如说设计图的定稿、
嗯、
然后定稿之后还要给大厦就是印巴巴那边去审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去向街道报备、
嗯、
向公安报备，他得就是确认你在施工的过程中不要出现任何安全的隐患和问题、
嗯，
这个所有的完成之后，就是9月14号，我们开始拿到这些大厦给我们准备的施工材料。
嗯，
到11月8号我们开始施工，这个中间就是经历了这些过程。但是没想到，就是在施工开始之后，我们依然遇到了很多坎坷，就是疫情。
啊，
11月8号那天不是开始施工吗？但是20号就停工了，因为咱们都被封控嘛。停工之后然后再复工的时候就是12月7号，然后呢又春节工人得回老家、
嗯、
所以中间又停了一个星期，就大概是这种、
嗯、
就是反复最后终于在3月30号
三月份了，都
施工结束是2月20号、
哦
哦、但是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是2月20号之后，就虽然施工结束了、
嗯、
但是我们这个场地要正式的开始运营起来、
嗯、
就还是需要经历一系列的审批动作的，其中比如说包括消防的开业检、
哦、
文旅的就是场地的合格和那个演出的合格、
嗯、
就这些都拿到之后我们才迎来了3月30号正式、
哦、这好复杂呀，这么多、
嗯、有很多手续要办、
嗯、施工结束以后就到老何的工作了，老何在场地里边熬了好多个大夜，然后 为了让这个场地就是从一个好看的场地变成一个
好用
好用的场地。
对，
对，
老何那块呢，主要的是咱们的这个专业设备设施，
对、
这个、
演出系统那些灯光。
那个摩耶伦，你知道你的演出的过程中，就是你正对着舞台的方向，你能看到一个颜色的灯，它会提示你到没到时间。
对对对，到时间了，它会绿色，会变红色提示我们。
嗯、
包括说你在、
嗯、
像演蔡丁离嘴的时候、
嗯，
中间会有一些音乐，然后背后会有那个大屏，
嗯、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老何后来就是在我们施工结束以后，老何在那儿各种对不同的供应商，然后最终把这个方案给定下来。
我那天是在 club 楼下我们聊天嘛，我听老何说一个，老何老师说一个说一个虽然几静说一个事儿，我当时真的很感动哈。你就说一下你这个舞台怎么设计，我觉得从这个事儿就能看出来你对咱们整个downtown的付出和心血。
什么玩意儿，开始煽情了呀。
对，我是记得那天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舞台就是舞台高度嘛，因为它大概有一个30公分的高度吧，但底下是框架式的，它是空的，上面铺了木板，所以演员在上面调度的时候呢，在走动的时候有会有空心的声音，就会很影响演出。
我之前有好多地方就是演出，就是因为走来走去它就会
咚咚咚响
咚咚响，你脚步声就会响，就很分散观众注意力。
对，所以我们当时因为在之前啊，就是装修的东西都压在上面，根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嗯，
等我们说跟那个施工方弄完了之后，我说我们今天需要带人来看场地，
嗯、
你把所有都清掉，清掉之后走动就发现这个问题比较明显了。
嗯，
啊，因为木板不够厚，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去找这个供应商去解决问题，
嗯、
包括石老板也找了朋友来去对接方案、
嗯，
包括找剧场的人啊，所以我们这个舞台变成改造是一个大工程，就是舞台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弄完了、
哦
嗯、
但是我们得掀开，在底下去加隔音岩棉，
掀开的，
对、
啊、
把整个掀起来了、
嗯、
在底下压那个棉，但是呢因为我是不放心施工人员啊，就是他可能他会垫棉来吸音，但他可能不会压实、
嗯，
不是怕他们偷工减料，只是说担心他们可能不专业、
嗯、
他们不考虑到说我们把东西填进去，
他可能觉得做到60-70就可以了。
对,
对，
所以我那几天熬了几个大夜，就是在监工他们把整个舞台啊压实了、
嗯、
这样呢整个舞台底下都理解为棉花吧，就整个木板把这个棉花压实了、
嗯、
所以它走动声音被消掉了、
嗯、
包括整个舞台也加厚了木板、
嗯、
所以就解决了这个舞台这个噪音问题了。
不是不是，你那天说的更感人，不是
不是你这今天非得
把他
说
哭了、哎、你好好说，
要不然让你再
说，你好好
说、
你那个它不是一层，
对，垫了，
看，哎呦喂，你说、啊、老何
太多了，要改的东西我们要优化的事情太多了。
对，比如说第一遍
启动一下
不全棉，哎，发现不行是吧、
对，
太软了。
对，就是我们在反复做了试验、
啊、
就是说一层达不到效果还得加什么东西，
那咋办呢，
就再去 找材料嘛，
又得找材料，又得自己找。
对，找材料，
这东西没有先例是吧，又得
没有先例，没有先例， 我们只能从通过这个施工方那边
方
通过我们自己来找东西去来跟他沟通，
施工方，
对对对、
嗯、然后呢
就不断的试材料，
不断的试，
还要考虑这个安全性，
安全性，
施工的可行性，就是我们有好几版方案，就是找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
嗯、
因为它是在地下一层、
嗯、
它不能用灌，如果最简单的方法啊，如果它就是一层、
嗯、
那直接灌水泥就行
了。对啊，
对，但是它那个 B1 嘛，没法承重、
哦、
就是你灌了水泥在这么大方面，它可能会压弯这个整个地面的、
哦、
所以我们只能换出一些其他的方案，就是大概背了三个方案，对，最后用一个填充的方案，包括木板，
嗯，
是这样的，最底下一层塞了大概30公分的、这个
隔音棉，
对，吸音棉上面覆盖了一层木板，
嗯，
木板整个压住之后，上面再垫了一层这个橡胶棉，
嗯、
大概2厘、
哦，橡胶棉和隔音棉还不是一个棉，
不一样，不一样，
嗯
哦、橡胶它是软的，因为我在上面还要加一个。加一层木板，
还要加，
对，加一层15厘的板，
嗯，
对，15厘板上面再加吸音的一层棉，就是对对对，防潮棉那种、
嗯，
发快递用的那种棉，然后在上面再铺木板，
嗯、
它是一层一层的、
哦，这才到表面这个，
对对对、
嗯，
它是经过了底下的整个把空间吸住，然后再把木板之间的缝隙跟地板之间的缝隙解决掉，
嗯、
所以整个是这么压实的、
嗯，
所以它就能解决到这个噪音问题，
嗯。我那天听完超感动啊，我真没，
你今天也没哭出来。
我因为那天听何老师说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演过几场了，我在那舞台上已经走了，
我因为我在回想脚下踩的那个舞台，我才意识到，哦，原来这下面不仅仅是那么简单的舞台，
嗯，
就是我能脚踩在上面，是因为
下面是老何的青春，
对，
和头发
付
了
很多，嗯，何老师付出很多，还不好意思讲，
所以其实光从这一个舞台，你就看到我们。这个的空间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设计的，嗯，
不是很好，不是很好，叫做那叫做很用心，
很用心的，对 对, 对，
它不一定好，因为我们都是在从第一次在做，
啊，
就是很少很难会有那个前面的经验，现成的经验让我们参考，
嗯，
然后老何还有我的省钱压力，
对。
所以说现在虽然在王府井但还是穷。
我给老何说，我说嗯没钱了，然后老何说行，那我自己上去装灯。自己爬梯子上去装灯。
对，说这个灯啊，就是场灯，这个确实因为我们之前装的灯啊，我们提了要求，但是实际上他们没有达成效果，就是我们希望这个灯它是渐暗式的，
嗯，
而不是说演出观众一坐进来，演出正开始的灯啪一下给你关。
哦，是是是，咱是渐暗的。
对，
嗯，
它是渐暗的。但渐暗的呢，
嗯，
我们去找了专业的，就问报价了，
嗯，
大概呢就是一不能达到理想效果，价格还巨老贵了，大概是要报价报了15000。
嗯，
还不包施工，对吧？
哦，效果还不好。
对，它只能根据现场的灯去改，加一个硬件，
嗯，
盖了灯呢还得按2下。就是我要关这个灯得按2下，我觉得这个容易出错，
嗯，
对，所以我们就自己找方案，因为我自己
又是自己找，又是自己找，
对，
嗯，
去淘宝，
嗯，
真的熬夜睡不着就找这种。
那时候舞台装好了吗？
舞台同步的，
那同步两件事都压在心上。
对，
对，
那时候睡觉睡不好吧？
睡不好，
嗯，
有时候找着晚上找睡不着，然后休息一会儿，
嗯，
觉得自己不太行了就睡一会儿，又继续找这个灯，
嗯，
找到了跟厂家联系定制的，那我们的灯是定制的，
哦，
但是我也不确定，我们光是灯就有40个，
哦，
40个灯呢，
对，40个灯都是独立的信号，都是独立的蓝牙信号，
哦，
我也不确定，
我那灯控老师能忙得过来吗？他记得住的，
他操作很简单，
嗯，
对，
嗯，
但是这么多蓝牙信号在一个剧场里面，
哦，
还有这么多观众，手机的 WiFi 包括大家的手
很容易聊串了，
对，
嗯，观众把你的灯关了，哎，
他不会，他是信号干扰问题，
嗯，对对对对，
我要考虑到这个容错率，
这是在第几个失眠的夜想到的干扰问题。
这个就记不清了，无数个，
记不清了，无数个，无数个。
对，包括这个灯到了之后我都去在家里各种环境测试，
嗯，
测试这个隔墙啊距离啊，甚至在南阳演出的时候，
嗯，
我都把这个灯啊拿到南阳的后台，因为就是满载的情况下南阳能坐200多人，对吧？
嗯，
所以我在那个环境下
200多人的手机信号的干扰，
对，
看能不能
我要去拉这个距离
测试一下，
对，看有没有延迟有没有干扰，
嗯，
都做了测试之后才开始去买这个灯的，
嗯
啊，然后这个灯的效果就能做到观众进场的时候我们设置了入场模式是15%的亮度的，
嗯，
如果说其他的是做不到的，只有这个智能的筒灯啊它能做编组能做到这些事情，
哦，
真正演出的时候它是渐暗的，它是在2秒钟 之内关掉的，
嗯，
对，这观众有个我们播这个引场音频的时候灯开始渐熄了，
嗯，
它不是突然一下
不让观众觉得是停电了，
对，不让观众觉得我还没进入状态，声音响，哦，灯慢慢灭了，我已经开始，哎，我要准备好了收拾一下，
哦，对对对对，
手机开始收了，我开始准备正式进入看演出的状态了，
嗯，
啊，包括这个互动灯，主持人要跟演员互动的时候，跟底下
观众
互动，对，那我们就需要开个别的灯，对吧？这个灯呢我们可以指定几个灯亮，如果15号老师应该就发现我们可以就是前第一排是亮2个，第二排是亮了4个灯，
啊，
我们是做了灯是做了设计的，是灯的亮度是5%，
所以就是你互动的时候你能看得到前排的观众，
我能看到，我的感受就是很及时，哎，我到哪儿指哪打哪儿，它就很快就来了，
嗯，
然后它那个灯的范围和亮度也非常好，让我们可以很舒服的既看清对方又不干扰的整个大环境，还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灯对于你的主持和演出效果有提升吗？
哇，主要靠这个灯。
亮笑亮笑，
没有这个灯就完了。
对，为了这个灯都就是我们的控制室里面有一个面板，色温啊亮度都是要调的，包括演出模式是要关所有的灯，把灯带的亮度从50%调到5%，
嗯，
互动灯呢也是编了一个单独按钮，互动的时候会单独开关，啊，上场模式灯是整个亮起来的，
嗯，
它是100%的亮度，包括色温也会变得中性光， 入场时候是暗的，我好我方便找座位就行了，这样观众会放松一些。他说太亮的话，旁边都是看得清
楚。希望过多的被关注到。
对
对，
他就是给一个找座位的。
这个东西就会让我们的店长大的小白同学就非常之崩溃，非常之头大。
为啥崩溃啊？
为啥呀？
我来单立人认识的第一个人，除了 IC 小黑。晨曦就是何老师了，然后就跟着何老师在
认识那些灯
设备们学习，然后
也是熬了很多个夜一起。
对，然后就说40个铜灯，那都是当时我跟晨曦还有何老师半夜每一个灯都要在手机上面去调刚才说的那些色温亮度的那些设置，因为每一个它都是独立的，然后编号。
你知道咱们那40个灯，它是分坐标轴的吗？它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名字。
我刚还想说，你们是不是给他们每个人取了名字，
啊、
然后用蓝牙连着的跟他们聊天
？A 一到 A 十，然后 A B C D。
比如 A 十现在有的时候还是有点问题。
我这都成了几个人之间的黑话了，我。
哎，我想这事儿我都不知道啊，就是你们仨在当趟熬夜，熬过最晚的时间就是离开当趟的时间是几点钟？
我最晚应该就3:30左右吧，差不多。
也就3:30，
也就3:30。
那天你不是早就是按空调呢？
对，空调是出门的时候天都亮了，大概5点5-6点了吧，差不多。
晨曦呢？
最晚可能2点来钟，而且。就何老师特别担心我们的安全，就我们每次走他还得把我们送出去、然后看着我们打上车然后他再回去忙。
何老师呢？
我应该我现在记不得了，因为确实是大概一般都上午吧。有一天是没走掉对吧？
24小时待了。
对，应该超过24小时了。
啊，对，
快开业那几天。
嗯，开业前
我听说了，就开业前几天你还在就磨合调试是吧？
对，
没有走。
嗯，
晨曦刚才问我想哭吗？
嗯，
我真的想哭，但我是个专业的主播，我不能哭。
那你们印象中还有什么有意思的设计？我记得剧场门口有3个镜子，
嗯，
是吧？
对，
走廊的那个
进去之后，那个走廊上有3个镜子，那个是当时怎么考虑的？
那个是易然的设计。其实大家看到的比如说里边的这个镜框、门口的那个海报框、我想看还有一些什么，还有、那个、
小黑板之类的、
门口的那个去预告我们未来一周有什么
演
出活动那个小黑板，
对对对、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那个设计师易然整体来去规划的、那个镜子的那个设计其实是希望说这个演出里边其实有每一个人。举例子，之前不是那个王十七来这儿演
专场，
然后呢当时那个镜子上面贴的就是他的专场的那个海报，把他里边的那个主人物给镂空掉了。
对对对，
中间是一个
中间给镂空。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但是用了他海报的那些
元素
，一些视觉的一些元素、然后呢这样子呢观众比如说他路过这个镜框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得到
自己也是这个专场的一部分。
是的是的，
对，我看到了有很多观众他在那儿拍照打卡、然后或者自拍这样的。
对，
包括大风天的子龙他演专场的时候还特地发了一个动态说啊和自己合影了。
对，他当时还在后台特意问我们那个镜子是怎么做的，然后那个是用静电贴去附在上面的，就是它可以随时揭下来、然后不会在后面留那个胶的印儿。
对对
对,
对,
对，
每次都要贴是新的是吧？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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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包括门口的那个小黑板儿、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些那种有演出的一些小酒吧、他们就会把自己当天的或者说当周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演出啊什么的就会去用一个小黑板儿
给它写出来，荧光笔。对对对
对对对对，就是用小黑板这种包括用粉笔的这种方式，就手写的这个方式也是让人能感觉到我们
还是我们。
对
对对，还是我们，就 不,
对对，
不会因为有一个洋气的高级的一个新的空间而但是还是想保留一些那种我们的那种糙糙的那种很接地气的一些元素、
设计这个小黑板几个晚上没睡觉
小黑板没有
小黑板不是你啊
小黑板每次都是那个小白
手写
是的、
小白的字儿特别好看
没有，然后还有那个依然丁景也会帮我们画那个黑板报、看到很多那个 观众发 report 啊，都会有拍小黑板，
对对对，
就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我不知道你们印象里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我那天还拍特地拍了一张照片，就是那个观众入场门口上面那个门边上有一个牌子 on stage
啊，
对，那个我
很高兴你注意到了那个，
对，我特地拍了一个发了一个动态，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们所有人的努力就是都是为了 on stage 那个瞬间，那个状态，我觉得是特别感动的，而且也让我想到之前咱们在那个开放麦，在那个摄影笔，
对，我就知道你肯定想到了
那个，对，
那个
门口它也有一个那个亮灯那个牌子，
2017-18年的时候摩天轮可能都没有去过，就是在张自忠路，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其实是一个电影主题的小酒吧，然后它现在已经都完全易主了，都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但当时叫做 Camera Stilo， 就是摄影笔的意思，
对，
我们当时在那儿做开放麦，十几个观众，
还给石老板在那儿过过一个生日，
对，
然后单立人的那个即兴的首演，
对对对，
也是在那个小空间里，就留下了很多回忆。
那个地方当时那个门头上它就有一个灯箱，
对，
包括我们当时在那过一周年的一岁生日的时候，人家老板还特意把那个灯箱上面的字儿换成了，好像是 one year， 好像换、
哦、
就是换成了一周年。
那个我就一下就想到那个，我觉得啊、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样，用粉笔写的那个也一样，我们还是原来一样的没有变，就是大家的目标啊都是一致的，我觉得特别好。
这时候感觉苏浩老师开始替你
感动吗？感动吗？
我挺感动的，我稍微问一下，on stage 是啥意思？我不知道，我没法代入，但我真挺感动的，我就是没法代入，是啥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就是对，字面意思演员正在舞台上，其实演出正在进行的那个、差不多那个意思，
懂了，
理解，
懂了，能代入了，感动了。
对，
那个也是蓝牙的。
哦，那个
那个也是蓝牙的，
它相当于是个演出提示灯嘛，就是这个灯亮了，说明你没在演出，就提示外面的观众
不
要有注意，
不要大声喧哗，
不要大声喧哗了。
对，
为什么我说十五号注意到还挺感动的？是因为演员其实理论上根本不知道，观众其实也不知道，
对，
就是只有迟到的观众和工作人员。
对，
那为啥感动呢？他迟到了，为啥让你感动？
就是
他能看见。
他能，
因为在坐在里面的观众是看不见的，
对，他是一个状态，我觉得是一个状态，好像整个单立人的状态不就是为了 on stage 吗？
然后他比如说这个演出开始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是外头的那个走廊上面的大灯就都会关掉，会变成就会黑掉，然后呢只亮这个 on stage 的这个灯，说实话也是一个仪式感，
那个灯也是编入到智能系统里面了。
那个名字叫啥？那个叫啥？
不是，它是这样的，就是知道按了个演出模式，里面灯关了，它外面这个灯就会
亮，
自然会亮，
会自然，不需要操控的，是联动
的。哎，那你们有什么你们自己观察到的感受到的一些用心的设计吗？
或者说自己最有感情的是哪个部分？作为这个空间的建设的参与者，
对，哪个部位你付出的投入最多？
哪个
或者是印象深刻？你觉得做完了真的很好，你很喜欢也都行。
这头发直了，就是说，
对，你这头发直了。
哎呀，老何今天的第一个谐音梗终于来了，随时办到。
我的心血应该都在那个控制室吧，演出整个这个中枢系统吧。就是一个大的铁柜，那个柜呢它之前是一个网络交换机的柜子，这个灯光那边音响那边也给了一个柜子，我就把那两个柜子合在一个柜子了，把我们所有演出的东西都集成到这个柜子当中，从网络大屏系统监控智能的设备，所有的东西都集成到这个中枢系统里面了，包括现在演出当中它有一个东西电源一开，整个控制室所有的东西都能控制了啊，
就是一键整个控制室就开了。
对，它是留了扩展空间的，就是以后想升级啊想改造啊，它是都有很大空间去预留出来的。
艾森，你记得我给你看过老何把那个机柜完成之后的那个状态，就是实在太让强迫症感觉舒适了。原先我见过那个柜子，就是它其实是有就是几个模块，后面就是乱糟糟一团的线，然后老何就经历了几个昼夜，就把它变成了就特别，就每一条线上都有那个这根线对应的名字那个标签。
这是老何最喜欢最骄傲的一个。
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就是其实 IC 给我看到的是那个效果图， 然后我在对应着效果图看到我们刚刚拿到这个空间的那个
毛坯房的时候，
就是它就完全就是一个废墟，堆满了建筑垃圾，
垃圾
对、
嗯，
又黑又脏，
嗯、
就是它逐渐被变成了效果图里的样子，我就觉得是非常神奇的一个过程，
哦、
所以就是它的每一个角落我都很喜欢，嗯。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我们整个空间它是一个非常多功能使用的这种方式，
比如说
我们观众区里面有两道大帘子，它可以把整个观众区分成三个空间，独立的空间，
嗯，
就是各演各的嘛，演员在那儿。哎，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们那边小点声？
讲座的讲串了。
对，以及我们的舞台，我们的舞台大家会发现那个单口的演出和新喜剧的演出舞台是不一样的、
啊、对对对对，
单口演出会多一个半圆的这个舞台、
嗯、
这个舞台是亲眼看着工人在场地里面拿木板子现做的一个，哇、
哦
哦、好厉害，纯手工实木舞台、
哎、这个是不是何老师应该申请专利，他设计的、
哦、他可以移动，他是带轮子，可拆卸的轮子、
嗯
是的，这样才会，
哎呀，自己硬来啊，硬来啊，
这样才会让就是不同的演出之间舞台是可以移动的啊，大概两个人、三个人就可以挪动这个非常重的舞台，就是靠它底下有六个轮子啊、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不同功能形式的组合都能发生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你这申请一下专利吧，这是你设计的。以后就叫他何台，
何台
以你之名，
冠你之姓，
何台。
我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后面加这个圆台的原因，就是因为场地本身有两个柱子，
嗯，
就是我们舞台的整个平比较趋于一个平面的状态嘛，
嗯，
它有两边的柱子，
嗯，
两边的观众啊，他可能视角不好，
嗯，
对，所以我们想把整个舞台立体出来，
往前伸一点，
对，伸一点。把话筒麦让演员能站这个半圆舞台，哪怕迈半只脚都够了。
对，
包这个、
嗯、
具体做一米还是一米二还是做一米一五，这个我们都纠结了很久。猜一下这个半径是到底多少？这个舞台的半径。
叮叮叮，有奖竞猜，请选择 A 一米，
一米
B 一米一五 C 一米二。
你先猜，
我猜中间那个一米一五。
因为我也想猜，我刚才想说就是你不觉得有一个数字在这里很突兀吗？那他的真正答案是
一米一五。
哦耶，
因为我们是在三个尺寸里面纠结了很久、
啊、
就是你宽了五厘米都是个问题、
嗯、
但短了一点呢演员又会不够用、
嗯、
这个启发呢也是之前咱们 club 那个莫老师见过吗？
我不止见过，
你还拆过吗？
你还亲口跟我说过，又是你设计的。
哎呦，
以后比如说这个台子本来不是一个大台子，可以分成两个嘛，然后下次把他俩并到一起的就合台，啪就合一起。
我们俩就叫磨合。
虽迟但到啊！
磨合 CP， 我的天
呀！
哎，那这个属于装修这块啊，我们就聊差不多了。但是呢，我还想最后问一下，就是装修整个完工之后。第一眼看到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说一下我的，因为我是之前我没见过哈，我是等开业的前一天我才见到。我当时第一眼感觉好漂亮，它好漂亮。
我是因为我他从第一次就是疫情期间咱们就发了那个预告，说卖个关子啊，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空间，大概那个灰头土脸的那张照片我就有印象。然后第一眼进那个空间之后，就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是和脑子里那个印象的完全不一样，就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嗯，
而且像你说的，我觉得特别好看。
嗯，
当时就想啊，好想立马就在这演出。
嗯，
然后当时我脑子里还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好想第一个在这里演出，一个自私的声音告诉我，但是我只能放在心里。我也
不知道咱们这第一个演出的是谁吗？
应该是你们那场，
哎，是我，
我很嫉妒
啊，
是
我啊，
因为看到那个安排场次出来之后，发现完了，
但那还不是我第一次演，
那不是吗？前面还有
第一次演是 湿屁股，
是开业仪式
舞
狮
啊，对，舞狮的时候，
舞狮当屁股去了、
啊、OK，
就是舞狮的两个演员是第一个在这个台上演出的演员、
嗯、
Harry 和摩天
轮、啊、
然后第一个上这个台的演员是佳佳、啊、因为佳佳那天开业的那个开业仪式的时候他是主持人、
啊、
对，大幕拉开后面出现的第一个人、
啊、对，
那不算演出，那不算演出那是仪式啊，咱们说说演出好不好，演
出也第一个也是摩天轮，
也是我
啊
哇哇哇，说完装修咱们就说说这个使用的感受了，
嗯嗯，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一开始的温度的问题我的天，
我们被应该
全国都知道了，
全国对全国所有的演员和所有的观众应该都知道这个事情了，
然后一开始说是在那儿摆着电风扇是吧，
那个已经是后面了，最早其实先用的方式是用降温冰块，其实我们在之前确实是施工第一次做这种空间，而且在商场里面嘛，所以没经验，在装修初期的时候我们没有想着说需要给这个空间单独去装一套空调，因为商场是有自己的中央空调的嘛，而且我们其实大家平常都知道说商场的中央空调一般都开得特冷，
对，
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不太有必要，而且我们在地下嘛，地下一层其实本来整体的温度都是偏低一些的，
对，
结果最后呢等装修全部完成了以后，第一次的就是蔡定离嘴那场，哇，我们就发现居然这个地方能够热成那个样子，
就是那会儿外面还挺凉的呢，
凉的
三月底。对，
我当时一开始我不知道，是演一半的时候我还在想呢，
嗯、
我说今天这么
气氛这么热吗？
这么炸吗？这台上够热，又边演我边扇风，怎么效果这么好？
去年他们曾经有人是在那种特别炎热的，就是盛夏的时候去拍戏，然后他们曾经用过降温冰块的方法，
嗯、
所以我们当时就紧急联系了人家，送来了好多好多块那个巨大的降温冰块，
据说还挺贵是吧，
不是贵不贵到其次，最关键的是把我们所有的人当时都快折腾疯了，把我们的演出的负责人现场导演老何，然后陈曦小白我们所有人就在那儿
拉冰块，
因为那个大的冰块大家可能没概念，平常也不接触，特别的沉而且特别的滑，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运送它，而人家送冰块的人不会给你送到屋里头的、
送到外边，
人家给你送到就是送在那个门口、
嗯、
人家就走了、
嗯、
然后我们几个光在那儿运那个冰块、嗯、狼狈的哇不堪回首，
太不容易了，
然后但是那个降温冰块后来用了几天，就是又配合了那个
风扇
循环扇，紧急的买了几个，然后老何和我又从家里带了几个、
嗯、
用冰块和循环风扇的方式现在应急，但同时其实也就已经在沟通看空调怎么弄了，
嗯，
还终于解决了，
对，就是我们自己的独立空调已经彻底的装好了，就是
现在已经有观众说冷了
其实整个装空调的这个我们大概从四月初就有在接触各种供应商，但是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装那么容易，说我今天想装空调了，我找个厂家来明天就能给装上了，这种大型的中央空调一个是功率非常高，它的室外机本身就大，另外呢我们在商场里面，它商场会有统一安排这些室外机都放、统一放到一个地方，物业的工程部工程师也在帮我们想办法，就也在想 B3 或者 B4 有没有地方能放，但是还是考虑到这个散热的问题、
嗯、
最后还是决定要装到楼顶上、
啊、九层，
是的，
嗯，
所以就是管道要穿过九层楼、
哦、
要打穿九层楼的楼
板，所以这次装空调的这个主要的资金花在买管道上
不还是空调更贵
好长啊，从九楼一直顺下来、
嗯、
所以实际的施工大概也花了有4天4夜的时间，就是第一个晚上可能是打这些楼层的孔，
嗯，
然后每一层都要对每一层都要打孔，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管道井并不是每一层都是在商场的公共区域，它有的井是在人家的店里面、
嗯、
就是我们还得跟这些店去协调，要在商场晚上10点结束营业之后再让人家店里留人、
哦、
然后我们施工的师傅再进去去弄这些东西、
嗯、还有每个家每户的敲门还有公关一下子
是，然后包括让人家也一直陪我们熬到凌晨4-5点钟，
嗯，
然后就是第一个晚上是打孔，第二个晚上往上顺管子，第三天把那个巨大的室外机运到楼顶上然后再安装， 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都最后非常顺利的完
成 了,
完成
了，谢谢谢谢、啊、
而且非常好用，也希望大家多多来体验，多多来感受。
我们呢装空调了。哎，我们聊完这个，咱们就说当时咱们开业的时候啊、
嗯，
还准备了一场大的 party， 这个咱们有视频，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平台上看啊。
嗯，
我们还准备了很多这个好吃的。
嗯，
当时照片上也看到了，非常非常丰富啊。
这个是这样，就是去年我们不是5周年有一个活动在 club 办的嘛。
嗯，
然后结束之后呢，就听到好多朋友反映说，就是活动挺好的，我们来玩也挺开心的。但是没吃好，
嗯，
就是
不是没吃好，是
没
吃
饱。这次我接到的需求就是一定要让大家吃好了，
嗯，
不仅吃好，还要吃的有一些格调，有一些品味。
哦，
于是呢，我们就选了几个就是专门做自助的供应商，就是专门给那种高级酒会，
嗯，
做就是供应餐食的那种，
就是上门的自助餐。
对，
然后我们就选择了一下，就是选了一些比较高端的食材，像什么三文鱼呀，
啊，我吃好几个，
嗯，还有
吃了好几个，
海虾，
啊，
还有什么大牛排什么这些的，对，就是力求让大家吃饱。所以后面就是大家反映说，真的就是吃的挺好的，
嗯，
甚至还剩下，
甚居然还剩下了，
对
然后就都给大家打包带回去，没浪费。
嗯。
因为5周年让大家没吃饱这个事儿，石老板难受了一年。
哦，
所以这次
今年在沟通的过程中收到了好几次加预算加预算的这个要求。
哦，
力学牵持。
今年过得今年做得很好，很气派。
嗯
嗯，
哎，聊完这个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在开业这段时间以来啊，
嗯，
在downtown 里遇到一些比较可爱的让你印象深刻的观众，跟他们有什么样的互动的，有印象的吗？
那我有一个，
嗯，你说说。
那天我还挺感动的，是啥呢？就是因为，哎，都可以剪哈。
嗯，没事，你就
就是因为咱们正常现在，就是就是
这么难说吗？
我现在也有些粉丝了，我现在也有些粉丝了，就完事之后就会有人在这等你签名啥的，然后现在都会晚一点走，等大家都散了再走。然后我发现有的可能是常来看咱们演出，他就知道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你走，就是咱们那个合照那块，这块不是安全通道，这不是咱的门口吗？他这个点这儿有一个地方，这个站只要站在这个点，可以看这儿，也可以看这儿。
对对，衣服当
官。说清楚是就是你能
看门口，还能看后门。
对，
我那天我就看着门口，大家准备走了，然后我就准备也从后门走嘛。然后这个人就站，这个女粉丝就站在这儿，然后他就反复看这边又看那边，看两个门，就两边都防住了。
嗯，
那天其实我为啥感觉他很可爱，我觉得就很感动，他愿意等你。那天商场都关门了，
嗯，
哦，我怕地铁没了，我才提前出来，所以那天我感觉很那啥，嗯，感到很可爱。
我是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好多人就开始排队了，尤其是我们的顶流，
嗯，
各位顶流来的时候，
嗯，
大家排队的时长甚至，
嗯，
顶流那场，那个我的刚当时跟观众互动，他们说最早是早上8点来排队的，
嗯，
太可怕了，
嗯，
我觉得哎呀，我就劝他们，
嗯，
我说留点时间给自己，
嗯，然后他说你谁呀，啊，你，
对，谁理你呀，啊，谁呀，啊，
你要看你，我8点晚上8点我都不来，
就是
9点开场我再来，
就是这种感觉，
嗯，
然后。那演出的感受呢？这个可能我们两个人体会更多一些啊。
嗯，
你说说你演出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对这个新空间？
我的感受不只是对新空间吧，我觉得就是整体的大家，就是我们叫工作人员吧。嗯，我一直都感觉，无论是我比较参加比较多的蔡定力嘴啊，或者是其他的演出，我就很明显能感觉到大家在对这个东西是特别特别的用心的。嗯，因为往常的是我们理解演出可能就是你在台上演好是你的，演坏也是你的，但是逐渐的开始跟大家有工作人员有接触有合作的时候，其实他们对这个东西的付出要很多的多的多。
对对对，
嗯，经常会有人就演出前一起聊这个节目的设想啊，演出完结束还找你复盘，然后更改，每次节目都有新的尝试新的创新，这个都是在我们不表演的演出一个半小时之外的时间他们去 丰富去做的这个，
花了很多心思。
对、
嗯，
这是我的很大的一个感受。嗯，
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温暖吧。
嗯，
就是感觉一下子，哎，就像，
嗯
，Icy 刚才说的，就是这么多年漂泊在各大剧场演出，需要一个家了。
嗯、
那么这个就有一个家的感觉，就是演员到这儿来，他有归属感，而且、
嗯。
就感觉你来了之后就是到我的主场来了那种感觉、
嗯、
特别温暖也特别自如，
嗯，
所以在那儿演出的时候我会特别爽，
特别自在，
对，
嗯，
好了，这一趴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
没啥，不是、嗯、那个说话没有注意到你在后台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吗？你在演员休息室或者说演员，你就是你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在舞台上去演，演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能感受到灯光，感受到什么大屏啊、感受到什么幕布啊之类的，
嗯，
然后除了舞台上，在台下你们在休息室，然后在一些公共区域，然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就现在后台更像后台了、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现在有自己的这个化妆镜啊，有自己的这个空间，现在还有衣架，有换衣服的地方，这些都是我觉得、
嗯、
那个是我提的
哦。
那天他们几个来，那个看到新仔和教主过来、
嗯，
他们可能是参加别的演出或者活动过来，穿的刺儿啪的那种啊、
嗯，
可能那衣服都是品牌商或者对、嗯、对，反正就是特地买的那衣服。
嗯，
我突然意识到他那个衣服好像没地方放，然后我就跟安乐说，我说咱们可能会请一些演员过来、
嗯，
他们的衣服可能啊又比较贵。如果他没地方挂的话，那咱们就准备一个衣架子，这样也许他们有地方了，省得弄得乱七八糟的。
嗯，
这我提醒的这个。
现在这利用率很高，
利用率很高。咱们没想到，不光准备了衣架，还准备了那个挂烫机，
嗯，
特别贴心，特别
挂烫机、换衣服的那个小空间，然后以及全身镜。
哦，我最喜欢就是全身镜，上场前至少得照十次。
嗯。
你们没发现你们在后台是可以直接看到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可以在后台直接看演出，通过那个现场视频就直接现场给我们后台直播了。
嗯，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音响还不太行，后来还调得更好了，
嗯，
直接
加了音
箱，加了一个音箱，
顶上加了一个音箱，
加了两个音箱，
加了两个，
一个是站在电视前面照顾你看，一个是照顾到坐在椅子上面看，因为我怕他声音会影响到其他的，所以是有两个吊顶音箱的分区，
哦，
就是声音可以单独开关的，
合工非常好。行啊，那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创作者们的一些需求吧。在我们这个播客录制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征集哈，让我们的一些创作者们说，假如让你做一天单立人 downtown 的店长，你会在 downtown 里增加哪些物件，为什么？然后大家就提了很多需求，也希望通过我们转达给幕后的负责人，看看这些需求能不能满足哈。我们来念一下啊。第一个是六兽想增加一个可以流出免费黄油啤酒的自来水管，冰的，如果不好笑观众也说不出啥来，买票了喝汽水也值了啊。
那就得把那个管接在凳子旁边，顺着凳子腿上来。
企鹅想要一个电子留言板，观众看完可以把心情写在上面，
观众写一点都不好笑，十五号还是原来的段子，没有新段子，
还是原来没有新段子。教主说想要一个肌肉招财猫，招财火力全开。
嗯，
教主想发财哦，教主
电动那种
啊，疯狂招手，疯狂招财。
他那天给我发了个这个照片，他说要给当堂送一个这个。
哇，
我不知道他要不要送啊，反正我
这节目里都说出来了，这哥我的天，完全得买一个大的。
好的，让我们期待教主的肌肉招财猫。
潘越这个有点意思了啊，配油烟机的灶台，一个牛排锅，还有一套餐具。坐在前台上优雅的食用，开业的时候当趟放满食物的场景历历在目，要是能自己煎块牛排吃那多爽啊。
那我还是给他点外卖吧。
我们可能更靠谱的是去让商场招一个那种做牛排的小摊儿，
开到我们旁边，
开到我旁边。
真把当趟当家了，
咱对面那个空间就可以。
其实可以。我们的顶流新仔老师说 可以在吧台后面放一台豪车镇场。
放一台小牛吗？
放一台，对，
放一台顶配的小牛。
那个空间可能也就放个小牛可以。
这个是我们单口喜剧演员的标配、啊、发家的车子。
哎，小牛现在顶配多少钱啊？让我想想有多豪、嗯、
得快五位数吧。
啊，是吗？
得有得有
有有。
石老板说，我会按一个假门，里边是一面墙，墙上放一些糖果之类的，然后写一句话，开个玩笑，让大家有一个错觉。好冷啊。
哎，我觉得石老板这个可以实现。
是你的演绎问题。
是我的演绎问题。
我们真的有一个假门。
我们有。
在哪有一个假门？
有一个假门，大家没发现。
完全不知道。哎，
大家回头去找吧，我们不说。
那说明石老板也没有发现。
对，没发现。
对，没有，应该对，只有我们几个
知道。其实我们空间有很多这种隐形的门、
啊、
可以实现，可以实现。
而且他说的都和我们这个实际的情况就是对的呀，里面就是一面墙。
对，真是一面墙。
嗯，
嗯，哎，摩天轮老师，你来说你自己这个，你念自己这个吧。
我说我想添一台钢琴，哦，我觉得当趟需要点艺术气息，而且很有逼格。
老宅说，我会增加一张 Louis C.K. 的海报，因为他是我最喜欢的演员。这个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对吧？
我们满不满足老宅？
我们可以满足，
把这个电视的壁纸换成这个海报吧。
哎，可以，真可以。我们可以让电视不仅满足老宅、
嗯、
还满足那个齐墨和石老板，就放点放宋飞的海报。
对，就是
放 Louis C.K. 的海报、
就是、不演出的时候就是动态电视就播海报。
对，
佳佳说，我希望在downtown放卷发棒和化妆品，每次演出的时候去的就能化妆，而不是在家里化半天，而且男演员们也能借助这些物品更注重自己的外形，不至于和女演员颜值差距过大。化妆刷最好是一次性的（括号）。佳佳对颜值的要求，尤其是对男演员的颜值的要求啊，我们要做好形象管理，确实是啊，大家都是。
化妆室里有我和企鹅买的发胶和那个。叫什么了，就是喷完了头发就不油的那个东西。
哎，
我们众筹一个。
那我对我也想的是不如我们众筹一个，
让演员众筹。
还是公司还是在过紧日子，你知道吗？
我们会有标签机，把这个大家的名字打上去，是谁赠送，
谁贡献，由谁谁谁贡献了，
会贴上去。不要送太便宜了，会写出名字打很大。
我以后会在家里洗好头发来。
真的，我觉得现在演员们就是不论男演员女演员现在都已经比较重视形象了、
嗯、对，
对，
对
吧，有人植发、嗯、有人整牙、嗯、
有人听劝。
有人听劝。
对，
我在开始往脸上抹那个
素颜霜、
素颜霜。对，
Oh my god， 你们最近都在抹素颜霜。
我今天没有涂，上场之前我都会涂一下、
哦、晨曦有什么你觉得想
之前跟 Alan 其实有一个设想、
嗯、
就是我们想把那个大头啊小头放在娃娃机里给大家抓着玩。
哦哦，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头小头是什么，就是我们前年，哎，是前年吧，做的一个周边。大头就是那个一个就是一个大抱枕，小头就是一个钥匙的毛绒的一个小小的毛绒的挂饰，然后都很可爱。现在就是时不时的，比如说如果去现场看演出的观众然后获奖了的话，有可能会获得这些奖品，这个就被我们戏称为大头小头。
嗯，
对，就是给观众增加一些娱乐性的设施，让朋友们在这儿等着进场的时候不会特别的枯燥无聊。
嗯，
嗯，
抓娃娃。
嗯
嗯，
一抓到了，哇，真上头。
真上
头。老何前面的赞美我都收回了。
下一趴啊，咱们在16号的时候公众号推了一篇文章，关于咱们 downtown 开业季的总结，里面有很多数据啊。然后现在我们准备了10道题来考考大家。这个环节的主持呢，由店长小白来主持提问，我也要加入这个答题的队伍。
嗯，
对，因为这里面每一道题我都非常清晰的知道它的答案。
好，
那下面就我来问大家。咱们开业的门票，大家应该有注意到，我们有特意做了一个新的带小纪念品的这样的一个黄色的这个门票。
对，
它上面除了每一场的时间，还会印一些其他的图案。
嗯，
比如有星星，请问星星是什么意思？
星星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会问星星有没有有星星吗？
就肯定是有星星。它是星星是什么意思？
除了星星还有什么图案？
开业那个字样。
不不不，门票上有个，
门票上每一场我们都会单独印上去的，
盖
的章。对，
嗯，
日期上面会有一个星星，还有其他，你就是不能提示再明显了，一会儿
要问的是啥？
等会儿，所以这道题是他们所有人来考我们俩吗？
你以为我是知道的？
我也知道，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好，考你们仨。
对，考我们仨。
对，
你先说，星星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啊，星
这都猜不出来，我都能猜出来。
门票上有星星，
咱们晚上演出有晚场和夜场，有和深夜场，星星肯定代表是晚场或者深夜场，我不知道。
他怂了，你怎么最后一句怂了？
但我猜到这一步了，剩下那一步是你俩猜，
还得有月亮吧？
对，肯定还有月亮。
嗯，
居然不知道，没有，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一天是有三场演出的，下午场、晚场和深夜场。那怎么区分同一个日期下三个不同的场次的演出？我们就有这个小图案的印章。下午场是太阳的，然后晚场是星星，深夜场是月亮。
我的天，
这算是个防伪对吧？
对，算是。那就下一个问题，我们开业期间做过一个换书的活动，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
有印象，
有印象。
对，
我没有参加，但是
门口有一个书架，然后每天都会有很多观众过来给我们投喂各种书。
这个我背了，这个。
请问那些书名是什么？
What？
那首先，请问我们换书活动中总共流转了多少本书？
234本，
我可背了。
不可能，真的
看谁说的最接近吧。我觉得
我记得应该是500多，
我记得是不止200多吧，我感觉是更多的。
我的天，我
记错了吗？我记得有500多个数字。
550本
啊，
对吗？
他这么精确，应该就是他了。
551。
哎，549。
哇，
那你肯定不是你，只有我俩会，到底是？
是550本。
哦耶！哦耶！我说我背了一下子，
太厉害了！
你为什么要背那个题啊？
就是总得答对一个吧。
好吧，那我们书里面就是随书还会送给朋友们一些小惊喜，大家知道这个小惊喜是什么吗？
我知道，
我好像也知道，
三个字，
随书会附赠一些什么东西呢？
舒服家。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是什么。
哎呀，优惠券嘛，那让你猜猜有多少张优惠券呢？
哇天，这个还真是猜不着。
一张
100吧，100多，按照你和我减100。
我觉得50张左右就差不多了。
我猜80。
200。250。
正确答案是30张。
哎呀，比想象的还要抠。
那大家觉得出现频率最高的三本书是什么？
这我有印象，有一本我有印象，有一本《人间失格》，说是就
是
那个什么热书榜也是排名前几的《人间失格》。
确实是有《人间失格》，然后还有《小王子》和《罗生门》。
哦，对哦，日本文学很流行哦。
是的，是的。
为什么要答这个？
木木
大是大兵写的。
好吧，那我们就下一趴吧。没有空调的日子里我们用了多少块冰来降温？
哎，
10块。
不止不止，好几天呢。
20块。
嗯，
30。
嗯，
拍卖了，在这儿拍卖了。
多少块？
如果是这样的，就那如果按照那个一个星期来算啊，
等一下，先确定一下冰块多大，猜一下冰块的尺寸。
对对对对，冰块多大？
冰块是我见过呀，像行李箱似的那么大。
嗯嗯，是
啊，那就是剧场4个角各摆一个，一场演出或者说一天半天摆4个的话，那如果有一个多星期的话，20多块。
嗯，是16块。
哦，
好吧，那下一项。开业季的时候我们收到了很多花篮，大家一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我们总共收到了多少个花篮呢？
50多。
我那天看的是多少？ 好像是五十多，
四十五，
六十，
五十五。
其实这个答案写的是五十六个，这个数吧是之前小黑问我来着，但是我也没有，具体的留档的到底有多少个，因为那会儿我每天可能会接到，从早上我进店开始就接到收花篮的电话，然后一直打到晚上，就一天我可能就得收几十个
哦，
这样的，反正我大概数了一下，结合当时的一些照片啊什么的，应该是。至少得有这个数，对，
每个民族的数代表一个，
五十六。
然后我有印象，就是我拆这些花篮就花了至少三四个晚上，
哦、
就是每天拆几个，每天拆几个。
而且那个花篮那个什么，鲜花的那些花篮，我们最后其实都没浪费，不蔫的花，然后又拿出来插在了我们的那个空的玻璃瓶里边，又养了几天，养到它蔫儿，然后才扔。
化妆间放几瓶了，吧台放几瓶了，
精打细算这一块儿。
可不，然后那个花篮，那木头棍子还留着呢，我那柜子里还收了好几根木头棍子。舞台上加什么装置的时候，都用来吊那些舞美的东西了。然后就是说刚才提到的暖房趴，我们那个豪华自助餐。大家有印象一共吃了多少道菜吗？
多少道菜、啊、我天，
他还一直往上补。
嗯，是的
啊，对，
然后那几个厨师一直在吧台那儿切三文鱼。哇
啊，对对 对, 对，
后来直接有人从那儿截胡说你别摆，然后就我们能从这儿直接
你就在这儿切，别摆，往我嘴里放
人就这点出息了，我跟你说，哎呀我的天，
往我嘴上放。我觉得咱也得有十二个
十五个吧。
你想想咱那走廊有多长，那桌子
加上如果算上甜点那乱七八糟的，估计小二十个，
是二十道。
哦
一级级
数是吗？晨曦给我的答案是二十道。哎，
他可能没算上那个
冷
盘和我这有，就是热菜是十一道，沙拉是两种，冷餐是五种，主食是两种，甜品是四种，还有一个水果。
二十六个，
哎呀，
超豪华，
豪华豪华。
嗯，
再来一顿呢，什么时候啊？再暖一回吧，现在空调有点冷，咱们再暖一回。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趟销售的饮料里面最畅销的饮料，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可乐，
矿泉水吧。谁
爱喝可乐？是不是那个东方树叶呀、啊？
东方树叶太贵了，那个销量肯定是成反比。我觉得就是矿泉水最平民。
对，最畅销的确实是矿泉水啊，是，因为这个销量是其他饮料都比不了的啊。嗯，就是下一个问题，最滞销的饮料是什么？大家可以猜猜。
无糖可乐，
无糖可有糖可乐，那有糖可乐
销售量吗？
是不是那个橙汁啊？那个橙汁也挺贵的。
不，橙汁是补过货的，
哦，
是一个很常见的。
雪碧应该不太畅销，
应该是雪碧，我觉得应该是雪碧。
好像没见人买雪碧，
我最近好久没看人喝雪碧。
甜的，
可乐有人买，雪碧真没人买。
反正我一般
是吧，
是雪碧。那我们舞台对面的计时灯总共亮了多少次呢？
我靠，这谁统计得了啊？六十，那肯定
不
准。不
是，截止到什么时候？
应该就是整个开业季吧。
六十。六十怎么值啊？你一晚上都十几二十四的。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计时灯的这个原理啊，
哦、
就是它会有红色、绿色，然后呢，像演员刚上，比如单口的这个演出，我们会控制演员一个表演在15分钟、13分钟，对，会先亮一下绿灯，
绿灯，
对，然后到了15分钟会再亮红灯，对，然后如果是超出了。多少分钟，然后会一直常亮这个红色的灯。
300次，
267次，
350次，刚才没有对的吗？
确实没有
啊，
这第一个数都不对。
400次，
应该如果按照这个频次的话，
一个演员平均2次的话，你一晚上一场演出是大概有10次，40多场演出，
800次，
400次，400多次肯定有，
800次，
800次多了，
600次
都给你算了，
600我觉得接近差不多，
400多，
676次。
哦，
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多少人超时。
好吧，然后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开业以来这么多场演出，那哪位演员是登台最多的呢？
摩天轮
绝对不是我，绝对不是我，我觉得是佳佳，因为他
又主持、
我们会分几个不同的，就是单口演员、然后新喜剧演员还有主持人。
我应该是新喜剧男演员里最多的。
戏类分得很细啊。
我觉得应该我是新喜剧男演员东北籍里。
前面那个词儿越加越多了、
是最多。
那我们先说单口演员吧，单口演员大家觉得谁上台的次数最多？
舒浩老师应该比较。
舒浩老师肯定不
是。舒浩老师
应该给我送
的
主
持。对，主持
你比较了解。
他都不讲段子，他没有他进不去人家那个。
老板 diss 我了，老板开始。
夏夏。
嗯，有可能是夏夏。
佳宇肯定不如夏夏多。
嗯，
好像是夏夏，我想起答案了。
对。
哦哦，对对对对，
是是，
那可能是夏夏，
应该就是夏夏。
对对对，
是的，是夏夏。
夏夏登台多少次？一句反问，
14次。
14？
我这是有数据的啊，有数据的。
那才14次啊？
嗯。一共40多场演出，而且其中单口演出只占到大概一半。
哦，
是
那那确实
占一半啊！
哦，那确实，那确实。
嗯，那我们新喜剧演员谁上台次数最多呢？
摩天轮，
不会真是我的？
应该是
的
啊，真是我啊！
摩天轮
多少次？多少次？
多
少次？
哎，五十算吗？
不知道多少次，
没给他算多少次，
其实是偷偷给你加了点啊。
哦，
那主持人呢？大家？
那主持人我觉得应该是我，
我觉得是佳佳，
哦，佳佳还有新喜剧，还有猜定，
对，肯定是佳佳，
佳佳，
肯定是赖明佳同学，
对，那边就劈开一半去了，将近，
嗯，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除了他俩，还有别人可选吗？
你想想，
有豆豆呀，豆豆也主持过，但豆豆确实场次少嘛，
嗯，
应该是，
我这里的答案是。佳佳和15号，
哎，
并列第一，
哎，并列，
这么巧吗？
哦，
搞平衡术这块的吗？
双冠军。
哦，是的，是的，是的。
哇哇哇哇
哇！
哇，
对，劳模劳模都是
正在排练断网的。
舒浩老师能来参加，和我原来是有这个原因在。
哎呀呀呀，
咱都是劳模。
好吧，那我这边10道题就问完啦。大家对当趟还有什么想聊的吗？
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吗？
那我们还是把主持的这个话筒交给15号老师吧。
说1000到10000呢，我们的节目也很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演出会一直陪伴大家，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当趟看演出，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出更多好的优质的演出，还优秀的演员给大家，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快乐。
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新场地，来看看我们的新家，
对，
也感受一下空调，
对，
吹吹当趟的空调，
对，这里是王府井，欢迎来到单立人当趟，我们一直在这里等你，on stage。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这一期的一言不合非常感谢大家的录制，
谢
谢
大家，
再见，我们当趟见，
拜
拜。